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425专题报道。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怀念425》，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秀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7日。1999年4月11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经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全国性期刊上发文诋毁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去反映实情，结果40多人被抓，还被官方人员告知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5日，各地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上访者虽多，却文明安静，警察不用维持秩序。时任总理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之后下令天津市公安局放人。当晚，上访者静静地离去，现场干净整洁，无一片纸屑。425上访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和平理性的上访。然而，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将此事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同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这一切，我是其中的一位见证人。当年4月25日清晨，我来到马路边上等车。那时，由于交通不便，郊区没有现在这么多车，只有一些个体面包车或为数不多的大轿车在跑客运。马路上陆续来了不少人，一问都是去北京的。上车后，虽然谁也不认识谁，但是大家都很礼貌地互相让座。我正拽着把手站着，旁边一位秀气的大姐说，过来，咱俩坐这儿。我跟大姐挤在了一个座位上。为了跟大姐搭话，我问大姐有40几岁，大姐笑了笑，轻声地说，今年退休，自打练了法轮功，浑身的病都没了，我同事都说我年轻。没想到大姐的话拉开了车里人的话匣子，前后左右坐着的人都说起了自己修炼的经历和神奇，那气氛太好了。好像一转眼就到地儿了，一起下车的人走着走着就散开了，各自涌入了人流。来到信访办的大街上，大家很自觉地陆续站到了马路两边。我一直往前走，想看看信访办的大门是啥样。初春的早晨，信访办前的大街上干净宽敞。三两警察在一起吸烟聊天，虽然天气稍有寒意，但抬头望去，伸向空中的树梢上已零星地鼓出了嫩绿的芽苞，湛蓝的天空上洒下几缕金色的阳光，显得格外清新与温暖。走到大街的尽头，回首望去，马路两边的人群简直像花的海洋，五颜六色，千姿百态。人群中有穿西装的，有穿便装的，有穿职业装的，还有穿运动装的。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风华正茂的中年人，还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4-5个月大的婴儿，脸上洋溢着祥和的笑容。我由衷地感叹，太美了，这是上访吗？可惜那时我还没有手机，没有留下那一幅幅珍贵的画面。在等待的过程中，有的人伸展双臂，练起舒缓优美的法轮功动功。有的人闭目入静，双盘打坐，还有的人专心细读大法书籍。午后， 阳光更温暖了。前面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掌声，原来是时任总理接见法轮功学员代表了。傍晚时分，天色渐暗，我忽然想起第二天还要加班，于是恋恋不舍地拨开人群，离开了这条大街，走向车站。天已经黑了，我去哪儿找回家的车呀？大姐要坐车吗？回头一看，小伙子的面包车就停在我的身后。我喜出望外，赶紧拉开车门上了车，然后把钱递到小伙子面前。没想到小伙子说，您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吧？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这么晚了，今天顺路送您了。说啥他都不收钱。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时常在想，那天早晨上车时遇到的那位大姐还那么年轻漂亮吧，算来该是近80岁的老同修了。那个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婴儿已经长成大姑娘或帅小伙了，他们一定走在精进修炼的路上。当晚免费送我的面包车司机现在做什么呢？也许他早已和家人一起修炼了。回想起这一桩桩一幕幕的经历，心中涌起一股股暖流，可当时竟没有问过或留下一个人的地址或姓名，好难忘，好想念。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425之光道德丰碑》，作者顾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26年前，1999年4月25日清晨，北京府右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却共同询问着一个地址，国务院信访办。他们默默地站在道路的一侧，并不妨碍过往的行人与车辆。在4月24日晚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有警察朋友托人转告，把嫂子绑在家里，锁在家里，也不能让嫂子去中南海，上头要我们明天不认人，见一个抓一个。这位学员感谢对方善意的提醒，但是第二天早晨他仍旧站立在了府右街边。他们有的是60、70岁的老人，经历过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增产节约、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在这些运动过程中，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整人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他们有的是20、30岁的年轻人，在10年前的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的阴影尚未散去，中共已经撕下了为人民服务的面具，用坦克及冲锋枪镇压了期望反腐败、要改革的大学生们。他们有的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对于中共对付民众的手段及方法非常熟悉，甚至他们有的就曾经是执行者。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必然靠暴力维持抢夺来的一切，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自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
以真善忍为原则，修炼身心，提升道德。短短数年内，就有上亿人修炼。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等等，纷纷报道修炼者身心出现的奇迹。然而，从1996年开始，贪功心切的中共政法委开始调查法轮功，并在内部定为某教，开始了局部的封禁打压，直至1999年，天津发生了抓捕学员的恶性事件。按照这样的趋势，取缔法轮功、禁止修炼很有可能发生。修炼人没有对于利益的执着，没有对于政治的任何诉求，难道修炼真善忍，做个好人，政府还能不容许？看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干扰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环境，学员们就想，做好人还能有错吗？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咱们把自己真实感受反映一下。正是本着这样的朴素而真实的想法，在修炼中身心得到健康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家庭的，从消极混世变为积极向上的，诸此等等，你也想说，我也想说，大家就来了。有的抱着7个月大的小婴儿来了，有的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有的一家人全来了，他们只想说一句，法轮功是好功，让人身心健康，做一个好人。法轮功学员拿着塑料袋，吃剩下的果皮等物品收拾起来，收集和捡别人不慎掉下的垃圾，把警察丢弃的烟头捡起，然后放到垃圾桶里去。他们自觉地做着这些，不声不响地做着，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或是教授、科学家，这个已不重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指着地面对其他的警察说，你们看，什么是德，这就是德。当时有许多行人驻足惊叹，中国有希望。一些当地居民对他们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见过，有哭的、喊的、闹的、打的、往里冲的，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看到这样的场面，我这辈子真是没白活。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道德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中，能有这么多人不加思索的在同一天走出来，不约而同的来到同一个地方，为维护真理和人类福祉而放下了个人的一切，425立起了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北京市民、维护秩序的警察纷纷对法轮功竖起大拇指，法轮功像一股清流，第一次让亿万世人看到了久违的善良与真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舍身取义、敬天修德的历史传统，西方文化中有着对于真理与正义的捍卫。哲学家培根曾经讲过，哪里有正义，哪里就是圣地。高尚的道德让人清醒，不会浑浑噩噩，坚守道义，不随物流，不为境转，顺逆一如。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不同？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人们开始思索。文革十年对于人性的撕裂，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造反无罪，父子相斗，师生反目，夫妻相残，红卫兵砸烂孔庙，挖开孔家墓地，挫骨扬灰。传统与道德在中共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运动中淹没，道德值多少钱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世风日下，唯利是图，尔虞我诈。 在浊世中，有人铁肩担道义，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捍卫良知与正义，犹如阴霾的天空突然见到光明。中共几十年打造的铁幕，在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与勇气面前，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当看到不可一世的中共遇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人们内心对中共的恐惧开始消解。真、善、忍这三个字所承载的道德力量何止千钧。然而魔鬼并不因善良而感动，一场世纪谎言与残酷迫害已在酝酿之中，而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讲真相、反迫害将走上历史的舞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回忆42526周年个人经历》，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4日。1999年的4月25日已经过去26年了，可是当时的场景在我的头脑中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个壮观的场景使我终生难忘。1995年5月份，由于丈夫单位不景气，经亲戚帮忙在北京开了一个修理铺。1997年，我和亲戚一家正式得法。从那天起，我就练起了法轮功。转法轮这本书我一看就爱不释手，除了有活之外，我就拿起来看。看第一遍，我感到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好书。7天时间，我看完了第一遍。这本书再也放不下了，有点时间我就看，每天练功，周日弘法，一晃到了1999年。4月24日这天，在学法组，听到辅导员讲在天津有45名学员被抓，原因是科匹何作修在校报上写了一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学员们看到后就去报社讲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生命得救。可是报社人员不听，天津公安还抓了我们学员。听说其余的学员4月25日要到北京找高层国家领导说明情况，就这样散会了。回到住处后，我思考这件事情，一夜未眠。首先我想，得法初期我是多么幸运，学法练功不到一年，我身体的好几种病都消失了，如胆结石、梅尼尔综合症等都不翼而飞了。我走路一身轻，感受到没病的滋味，我高兴极了。过大年回东北老家，一进门我就说，妈呀，我有师父了，我得大法了，我的好几种病都好了，走路一身轻，特别好。我妈说，那太好了，我看看。我妈一看我身体的一切状态真是好了，我妈说，那我就放心了。后来家里人也跟着练起了法轮功。学法两年了，我感到师父教我们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我们学了真善人、做好人也没有错啊，怎么那么多学员被抓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哎呀，是不是高层领导还不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吧？我得去，我必须得去。这是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要和高层领导讲明情况，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没有错。我没有再多的想法，一看天亮了，像每天一样，我拿着扫帚骑自行车到练功点，先扫干净地面。这时大家都来了， 我们就一起练功了。练完功之后，我跟身边的刘姐说，进功我不练了，我要去浮游街。刘姐一听就明白了，她说我也去。我和她到家拿了两本书，拿了两个馒头，我俩就坐车到了浮游街。一看中南海就在这儿，早上六点半来的人不多，我俩就站在人行道上，陆续来了好多人，见面都点点头不说话。我们都站在一面的人行道上，我站在第一排，后面还有两排，我们拿着书看。在后面是盲人道，在后面还有三排，都是坐着的，有看书的，有打坐的，都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说话。警察站在我们对面大街上，一米一个人，我们没有喧哗，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不好的行为，静静地站着看书。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左右，选了学员代表进入中南海办公室，和高层领导讲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还是静静地站着。忽然有同修说，天上有彩虹出现。我抬头一看，真是五颜六色的彩虹在天空飘荡着，真好看呐。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有的学员还看到了法轮。直到晚上八点多钟，学员代表出来了，我们听到了消息，说圆满结束了谈话，解决了我们学员提出的要求。听到这消息，我们都陆陆续续地回家了。临走时，路上的垃圾和警察抽的烟头都捡得一干二净，街道的每处角落都是那么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就这样，我们高高兴兴地每天早上去练功点练功。可是没多久，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集团公然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和迫害，并扬言三个月要消灭法轮功，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动用了国家整个宣传机器，利用国家四分之一的经济来迫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是多么邪恶的流氓手段啊。现在已经过去26年了，一天都没有停止迫害。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这一切他们也看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自古以来任何生命都不可违背的真理。然而师父伟大，法伟大，在20多年的正法路上，我们大法弟子在师父的看护下走到了今天，是多么幸运，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正面力量啊。大法弟子亿万众，众志成城，令一切邪魔烂鬼胆寒啊。只有了解真相才是得救的希望。我自己是先天纯真的自己，清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不符合真善人宇宙法理的一切物质，荡尽时间的一切妄念，正念正行，维护大法。我要用神的正念随师正法，除恶不怠。感恩伟大的师父，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这是我的一点浅悟，如有偏颇的地方请指正。
感谢收听425专题报道。